我觉得多元化的这个充实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多元化指的是不同的 domain 不同领域知识，
就是、永远保持学习力、啊、所以你不想要念法律你就去念会计、嗯、不想念会计你就去看个自然、嗯、去看一看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不晓得哪天你会碰到这一块。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o 聊聊，我是 Loso Barry。又到我们法务长来了。我们这一集法务长来了，邀请到的是台湾的上市公司 IC 设计公司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长林伯君林律师。林律师好
，Barry 你好，大家好。
哎，林律师的经验其实非常丰富哦，他除了就是。
谢谢
在台湾在美国都有当过律师之外，他曾经也在三个不同的产业也当过 in-house， 所以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听林律师分享，所以就事不宜迟，林律师可以请你稍微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整个历程吗？因为我蛮好奇说怎么可以就是有这么多的背景然后在这么多的产业发展过。
是，谢谢 Barry。 那我跟各位听众 Barry 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个人状况。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呢，我从事的工作比较多元，我待过台湾的律师事务所，待过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也待过企业。那台湾的企业的话，我们的领域从电子产业到生技产业、到现在的 IC 设计产业法务长，那其实它是一个不同的领域，
对，
不同的领域你就有不同的专精，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的个人职业发展的生涯里面其实是蛮多元的。那不止在职业的部分，在学术的部分其实也是，
对，一开始是学法律跟日文嘛，
对，我是双主修日文系然后我四年修了230几个学分，拿到检定考二级
哦、oh, ，OK，
二级。
可是你最后是去美国，不是去日本？
对，我后来去了美国。后来去了美国念书了之后，我念的第一个是念一个企业管理。
对，
那我的主修是会计。那我不只是主修会计，我还把所有 CPA 考试的课程的全都修完。
所以拿到美国会计师的
还没有啊，拿到资格，然后我从初级会计到中级，尤其是进入到高级会计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后在你职业生涯里面其实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在你去做企业并购，尤其是在报表怎么去合并的时候，其实这部分是很有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又去拿了我们的这个法律硕士，所以其实在我的这个学术生涯里面也是相对的多元。
那你的历程是先在台湾工作一阵子才去念书吗？
我是在台湾念书毕业之后就直接就出国、
直接就出 国,
就出
國。那当初为什么是选一开始是念企管？
对，其实我一开始去念企管会跟我自己个人的background有比较相似，是因为每天念法律就觉得很烦啊每天念一样的东西就觉得很腻啊那有些东西又很抽象，例如我们大三念海商法，船舶都不一定看过，对本票也没开过几张可是又要起票据又要本票，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你去念这个东西觉得
太空啊，
对，太空了，那就觉得很厌世。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去学一些不同领域的东西是很好的，例如你法律，像我个人啊，我法律念累的时候我去念日文啊，我觉得很有趣啊。那日文你从一开始最一开始的、可能是很初级的绘画，那你就觉得说你去日本玩的时候可以用啊，有时候跟朋友去的时候来几句日文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就会有一个目标。那后来你去修了双主修之后，你就觉得说我在三年内要考到检定考二级就是我的目标，你就很动力去念一些东西。那当你日文念得很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法律很可爱，回到法律就觉得很熟悉的老朋友好久不见，
所以要这样切换切换。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会到目前为止就我自己个人的影响还蛮多的。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做一个法律人永远要保持学习力，永远保持学习力。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还是每天在看书，那其实看的领域是很多元的，不只是法律、会计、商务、语言，那包括哲学，那包括工程，包括一些比较知识自然的环境的东西。为什么？是因为有时候你不同的领域之间会给你一些新的一些
不同的切入点，
就是说你在不同领域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想法跟思考点，那你就想想看说同样的东西你在不同的领域，在人文环境里面，甚至在哲学领域里面是怎么想的，回归到我们现在的法律科学社会学里面我要怎么去运用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在于说，我觉得法律它就是一个工具，其实生活中什么都离不开法律，可是法律它是辅助你相关事业的 去做一些相关的规范。
嗯，
那换句话说，你不能只了解法律，
你不能只懂法律，因为法律是跟另外一个东西结合。
对，没有错 ，Barry， 您说的没有错。其实包括像什么科技也是，
对对对，
你必须了解这一块，工程也是，医学也是，电子产业里面又分很多，先进制程、先进封装、IC 设计。所以其实你如果纯懂法律，哦，对不对？你纯懂184侵权行为，你其实就不当得利，你很难去适用到个案中怎么要去跟当事人沟通。
嗯，
每个不同领域都有每个不同的语言。那所以我觉得学习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多元学习、多元的环境会去让你去产生一些不同频率的一些思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所以你在当初去决定要念企管，单纯就是哎，不太想碰法律，想碰一个新的。但是对于职涯这个规划有特殊的想法跟规划吗？
是我当初去念法律的时候，去念企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你试着想要逃避法律的这个魔障每次都一直在法律的这个东西念的真的是很腻那你去念念看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跟我念的法律有关系，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法律就不是那么的空了。举例来讲，我们去念到企业管理里面，尤其是会计的时候，
对
会计准则上面里面你的这个财务报表，好，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好像跟我们的证券交易法是有相关联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证券法相关法是有关联，那哪些东西需要公开透明，需要揭露，需要什么？其实这是连结在一起的。
嗯。
可是你在念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你念的东西跟这是有结合的。可是等到你真的在职业之后，发现说这东西根本就是一家人。真的真的，尤其是你在企业里面后，你会发现财务跟法务某种程度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相同绑在一起的部门。所以后来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当初你做的决定还不错。可是我也觉得说，包括 Barry， 包括我们的听众，就是说不用太早去定性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多方面的去学习，重点就是保持一个学习的心。
学习的心，当初是没有那么有明确的目的性的，
可是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就跟那个贾博士说 ，connect the dot 一样，
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没有错。对，
然后是企管念完才去念法律，还是说同时？
我是企管念完了之后去念法律，去念法律，然后在美国这边就开始工作。
就直接在美国事务所开始工作。
对，美国事务所直接说。
那时候那个林律师在美国主要会负责什么类型的业务吗？
其实我们在事务所里面负责的业务主要是以商务为主。
嗯，
那以一般美国的事务所来讲，商务会分得很细。
对 对, 对。
可能是专门做并购，有可能是诉讼，或者是专门是非讼，投资审议相关的这些情况。那我们自己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在于说我们会华语
啊。
那华语的部分，整个大纽约区里面的客户，包括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懂华语系的这一些客户在。那所以我们的最主要的工作角色就是帮我们的这些客户去在美国里面去符合他们的法律需求
啊。
那以这样的
以客户为核心，
以客户为核心，那这样的出发点的情况就在于说，你会面对非常 diversity、多元化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从公司到个人可能都有，
从公司并购、公司的诉讼、包括这个债权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甚至包括是小孩移民、车祸、狗咬伤、离婚、这些都有，你都会碰到、你都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你就要去说，那我这个问题，我要去找哪一个 team， 哪一个人来帮我们去投资，去做这一块，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很熟悉的这一块，
不可能每一个领域都很熟，
不可能每个领域都很熟，
对对对对，
不可能，对。
所以就是由客户的需求，然后你去发起一个组一个 team， 然后来处理客户的问题，
对，
但是你就是对客户这样。
我们对客户，那其实这中间最主要的是跟客户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的是同样的语言，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很多移民的一些客户，他不一定会英文
啊，
可他有丰富的财力，
是，
所以你跟他的交集就是语言。
嗯，
那如何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去熟悉美国的法治，甚至告诉他说哪些东西跟你想象中你原本来的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好，例如有些国家对宪法的概念就很抽象，好，对这个财产权的保护可能就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对对，
所以 如何去做一个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在律师职业在美国这一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了解了解。但是在美国职业应该是很多法律人的梦想，那律师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要回台湾来？
我觉得回台湾时其实台湾还是有它的亲切感。
嗯，
就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不是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嗯，对，
我也不是从小就去美国念书，我是大学毕业后才去的，所以其实对我的角度来讲，即使你英文懂，即使你的专业能力是 OK，可是某种程度上面你就是会有一个文化的隔阂。
嗯，
为什么文化的隔阂？可能是他们在讲的笑话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笑
啊，
你都笑点在哪，
可能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共同的回忆我们就是没有。
我讲的台湾的笑话他们也不知道笑点在哪。
周星驰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取得了一定的条件，我不敢说成就，
嗯，
可是当你取得了一定的这个目标了之后，你就会开始想，那你的人生是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好，你是想要在这个国家继续待下去，40岁、50岁、60岁，还是你想要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去？即使那个地方的经济规模不是那么的大，好，即使这个上班时间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可是你后来会想一想说，你想要的是什么？
追求的东西变了这样子，
嗯，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后来就觉得说，欸，我好像是对台湾比较熟悉，所以我就回到台湾来。
哦，一开始是回台湾，一开始在律所吗？还是就进 in-house？
我回台湾之后就去 in-house，哦，就去企业，
就去台达电，
先去我的第一间的这个公司，哦，在那个在深坑，在深坑也是个电子产业，
哦，okay，也是
台金宝，嗯，
台金宝，
台金宝，哦。然后我去了之后，后来去了台达电，嗯。那为什么我回到台湾会去企业？是因为我就刚从美国的律所离开啦。那我觉得从美国律所会离开之后，你想要，尤其在美国人的角度里面，台湾的电子产业是个非常强势的一个 industry， 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不管是管理还是技术。可以管理百万大军，或者说你的技术这样持续的领先，有那么多的专利，所以我觉得他们觉得好奇，我当然也觉得好奇，
嗯，
所以我就会想要进去看一看，说为什么
台湾的这个整个电子业的生态。
所以其实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往企业里面去走，
嗯。
那其实这边打岔一下 ，Barry， 我也觉得说，其实哈，就是说我们很多听众，就是年轻的听众，就是说你在职业发展里面，其实我是很鼓励去企业走一走，
哦，
因为。就算你以后想要去事务所职业也是一样，为什么？是因为你会对企业的运作比较了解，你会对企业的这个文化跟反应比较不会有落差。那其实刚开始进去的最大落差是，有时候你搞一个合约要签合，可能要30天。
对对对，
你看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说，为什么一个合约要30天？不当事人来，在律所里面当事人来签一签，
对
吧？
对对。
所以光是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差异。
是，
可是你去企业磨练过之后，去走过之后，你会有不同的思维。之后，即使你以后想做诉讼。或者走非讼的律所这一块，我觉得对职涯都是很有帮助。
嗯，比较了解客户里面的运作方式，
对，也会了解说你的不管是法务主管他怎么跟老板去应对，对对对，
嗯，
那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东西，尤其是你会经历到，我觉得很多是事务所看不到的东西，
嗯，
你必须自己去体会，你才会特别有感。
嗯，要从乙方到甲方就比较知道甲方在想什么。
对，
就跟法官退下来的律师比较知道法官在想什么。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尤其是企业法务跟事务所律师，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同的工作，
啊，
不同的领域。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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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企业法务感觉有很多利害关系人的东西要去处理，这样子。
对，而且很多东西，我觉得它的挑战性是非常的高。
嗯，
会看到你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有没有碰到哪一些事情。举例来讲，像是金融监理沙盒如何在台湾落地
啊，
这块非常的新，非常的快。
是，
那也包括一些比较相对比较新的东西，例如刚开始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十二寸晶圆到底可不可以去出？中国大陆，
啊，
你对这个东西的技术怎么界定，啊，你的这个制程里面有没有去碰到这一块，有时候政府都不一定，
可能还要跟政府沟通这样子。
对，那有时候政府也不一定熟，他们熟懂技术但是不一定懂法律，
嗯，
可是我们懂法律不一定懂技术，所以有时候企业反而会在这个角色里面担任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嗯，
跟着产官学一起往前走，
嗯，
那其实这个部分你的反应就要很快。
了解了解。
那我觉得法务就是对这些人的沟通， 所以当你刚好在那个时间里碰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嗯、因为其实大家都不熟，
完全不同的挑战，
不同啊。那你跟政府官员跟学界还有我们产业一起坐下来去想说，例如监理沙盒该怎么落地、嗯、该怎么执行，科技公司要怎么转成为券商，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涉及到晶圆，涉及到技术 know how， 还是单纯的技术移转，还是单纯的授权，是怎么样的界定，有没有国安法，你可能都是大家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嗯，那你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当这个业界的领头羊去往前走。
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两岸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的时候，
对，那有时候你不一定会碰到、嗯、可是有时候你碰到的时候，例如第三方支付 token service 的部分加在海外，到底它是税负的话该怎么去进行、
欸、这个林律师有碰到，我想说电子业应该没有在处理什么第三，
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在事务所，国内的事务所有碰到，不过那是比较后端的事情、啊、可是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客户呢，他们就是一个第三方支付的一个企业，那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法务人员也不晓得这一块啊。
那回到我们很信吗、嗯、
我们回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企业法务，你刚好碰到这个时间点，你是很有机会去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去学习这一块，甚至去推动这一块。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学过程，
嗯，对对对，很好的一个过程。
刚林律师有提到，就是说后来你就从 in house 离开，又回去律所，
是
就是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哦，为什么？因为我在 in house 里面的时候，我在台湾的企业里面的时候，我看到了，哎，台湾的律所的风格，嗯，跟我。嗯嗯认知在美国律所的风格有一些不太一样，嗯，甚至有一些是有很大的一些想法跟出路啊，想法跟出路。那我自己常常跟律所决定沟通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说，哎，为什么台湾的律所的想法跟我的差距会那么的高啊？那么的高，
所以再去体验看看。
那我觉得在多元化的这个刺激的区别下，有这个机会，我愿意去了解。啊，所以我就到律所里面去服务啊，去比较一下这个情况。那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尤其到企业到法务到事务所，事务所到企业，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形态，
真的真的
完全不同的形态。那台湾的事务所跟美国又是完全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多元化的发展里面，你会去启发到一些新的想法。对，
那刚提到台湾律所跟美国律所的不一样，我这部分想多听一些林律师分享，就是你觉得你都待过嘛，所以到底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差异？
其实我觉得各位台湾的律师其实都很优秀，有通过国家考试的都很优秀，即使在准备过程中啊，你读了这些书其实对你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是很优秀的这个情况、嗯、那其实在美国的部分齁，法官会把很多专业的知识交给律师去做，所以其实律师他不一定只是个 lawyer， 我们在英文上面他可能是 attorney， 可能是个 counsel。 那 counsel 的角色就是协助法院跟当事人沟通、
oh, okay.
有时候法官根本就不想跟当事人沟通，他只想让律师来做、
oh.
法官就告诉你，我是法律脑，你们讲的东西我不懂，可是你是他的顾问，你要告诉我，
负责把它让我搞懂。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把我们不会的东西补足，去跟法官说，
嗯嗯嗯，
那比较好的机会是我们可以跟法官面对面来沟通，
嗯嗯嗯嗯，
那所以这一块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法官的老师，去帮他补足这一块。
是，
那有时候你碰到比较稍微深色，对我们法律人来讲不是那么懂的产业，
嗯，
例如说环保、环境工程，
嗯，
或者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熟的情况，我们就要去帮法官去看书去念书。那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律师也不熟，例如现在也前阵子也很红了，到底 AI 艺术创作里面有没有智慧财产权、
哦、
对不对？
这美国现在应该如火如荼在
对、啊、大家觉得这个很多问题，那包括这很多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包括你怎么喂资料，那如果说资料的出来大家就讨论说那这个所有权的归属怎么办，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他的资料经理是错的，那相关的责任怎么办、
嗯、
这也是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等于说你会去扮演很多这种持续学习的一个角色在。那我觉得是美国在事务所里面我自己去学到很多的一个差异在。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在于说对于专业的这个尊重，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律所跟美国律所最主要的差别。
客户对于专业的尊重、
嗯嗯、因为在美国的话客户来找律师基本上他都是很尊重律师的，那律师的这个判断、哦、律师的这个说法基本上客户都是会比较、 我觉得说，哎，你是法律专业，我不懂，可是你懂就好。
你讲我就听。
对，但是你负的责任也很高、因为后来如果出错的话，他就告你。美国客户很喜欢高律师啊，所以律师可以买保险、律师可以买保险。如果你出错的话，就可以买保险。
台湾好像很少律师被告、
但是他尊重你，他让你完全操作。可是你出了错，或者是你根本就是违背职业道德，他是可以请协会，严重的话是可以撤销你的这个执照的。好，例如说你在家事事件里面，你去抽取后酬，这是不可以的。可是离婚案件有时候你那个后酬的金额真的很高、
有些名人的时候，
对，有些名人的那个时候，对不对？那弱势的那一方，他说我的财产都在我先生那，是不是律师你帮我打赢了、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钱，
没钱，
打赢我就
可是他有10亿，而且他房产都在那里，我全都知道。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打？那有时候你要去抵挡这个诱惑的情况之下，你挡不住，你去做了，拿了后酬，你可能严重就会被撤销，会被停权。所以他是有一个退场机制的，相对于台湾，他的退场机制是很明确的。那他也很尊重你这个律师，可是如果你的有严重的错误，他会去告你啊。那在台湾的部分的话，就是不同的一个文化跟一个背景，对对对。
台湾客户相对觉得我比你懂的，
对，台湾客户资讯来源比较多元，可能是听朋友说，听网络说，然后听哪个董事说，然后听
我的董事其他董事朋友，
对，或者是说听那个 GPT 说好像不是这样子，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反驳这些东西，反驳的结果是他又不一定相信。那所以说其实你就跟客户会有一个信任感的差异在。
要建立信任的那个门槛比较高、
我觉得其实跟客户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意同意。那刚我们在开录前律师有提到说，其实美国律所在采用法律科技的产品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很普遍的一个状况。
是。
那比如说就是这些产品对美国的律所，比如说年轻律师的求职会造成一些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科技产品在现在这个科技法律里面对很多年轻的律师啊，很多大家讨论说的帮助是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其实两个点，我自己碰到的情况，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两个点是在于说律师或者是法务的角色会不会被这些科技取代？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还是个人文科学。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AI 设计出来的东西，一个合约，一个范本，举例来说好了，这其实网络上现在都有，
对，
你们都可以上网去 download。
对，
可是这个东西，第一个你不一定懂，
对，
第二个是它对本案的适用，它的这个切合度有没有那么高？
没错，
这是不一定的。那不然其实范本网络上都有很多。那第二个是在于说，其实法律它就是个社会科学，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迭代，就是会有所不一样。可能这个见解在过去里面是不 OK 的，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里面，或者随着跨州，美国又那么大，这个见解可能在加州可行，可是可能到了纽约州，它就是不同的看法。那所以有没有办法说科技法律可以去涵盖到人文？以后不晓得，可是至少在我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
它可能没有办法取代最终的判断，只能在某些工作流程让你比较快速完成。
是，尤其是在当事人每个人的背后的，不管是经济条件，他的这个他的需求，或者是说在一个 defense lawyer 在刑案里面，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动机，其实都是不一而足的，有些都是很多元化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目前这个时间点，他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你的专业人文判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了解。那李律师刚刚提到台湾跟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差异嘛，那台湾跟美国的企业法务上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我觉得企业法务长的部分在自己的角色上面其实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差异点，是在于说其实企业法务长我们的这个老板跟主管还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嘛，就是董事长。
是是是。
所以有时候当你意见跟他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法律人的那个尺你还是要放在心里，因为其实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是为法律服务。我觉得是我职业以来一直很强调的一个点。你就说你有没有当面挑战你老板的勇气，
比如说老板说这个就是要求你做司法性解释的时候，
司法性的解释的时候，甚至是他强迫要做合宪性解释的时候，强迫要做合宪性解释，
就是说，我就是要合法的，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不合法。
对对对，那其实这不是哪一间公司还是哪一个老板的问题，是在于说，你站在他的角度来想，我今天这个东西想要去董事会里面，我想要取得同意通过，那我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才 帮我去告诉董事说这个东西是 OK 的。
对。
可是回过头来，我们法律人很难去确定这个东西百分之百没问题。
对。
那当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觉得个人觉得说它是相对的比较有解释空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挑战就会出现了。那有些人会很直接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完全做合宪性解释，你就不需要进来董事会，你来这边干嘛？增加大家的这个问号嘛。
你明天也不用进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但有没有到那么强烈，对不对？那你接下来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法务长好像专业能力不是那么的充足，不是？那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衡平两个部分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我个人本身来讲，我还是认为说我们就是为法律服务，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为法律，法律该怎么样的解释，你的工作就是把可以跟不可以跟它的风险是什么告诉负责人，告诉公司的老板，告诉你的主管。那至于他怎么做决定，你不能甩锅给他是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你还是要把你有些对，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想要什么我就为你什么，
对，
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是，
那反正我又不是最后负责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职业的角色是什么，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老板真的要做合宪性解释的话，有什么解套的方式吗？
我觉得或许你可以考量说，哎，那会不会你自己是错的，你可以去问问看外部律师
啊，
你可以去看外部律师看看说第三方独立意见，因为其实他们独立性会比我们稍微更高。
对对对。
那如果说相对一些比较具有经济规模大所时，他又不需要仰赖你的案子的时候，你可以去听听他的意见是不是跟你相同，
比较参考价值。
如果说他的意见跟你是完全不相同的情况下，那就有参考价值了，对，就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第三方独立意见
是，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相对重。重要的，那这也是事务所律师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也是辅助企业帮助法务长，那帮助公司负责人去处理这么一块，
是
很重要的经验。对，
了解了解。那在台湾律所
是
待了一阵子之后，后来就去耀华
是
生技公司，
是，
然后到现在的杨子这样子，这个过程，
对，
那是怎么决定说，哎，又从律所到 in-house， 然后怎么决定你的产业？
是，其实我那时候去耀华的时候，我觉得这生技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
很有趣的挑战。
嗯，因为你之前都是在电子业嘛，
对，电子产业，然后我们又是法律人，法律
然后重律应该也是以电子业为主要客户的律所，
所以你去 pharma 的这一块的时候，其实你是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了解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回归到我们最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去讨论到的是说，从我自己的求学背景，我就是多元化，
对，
所以这样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碰到陌生的东西是你可以很快的让自己去投入这个领域
啊。
好，你从我一开始进去这个产业里面，可能连药证这个一起 phase one 到 phase four 事情，我可能都不太清楚它的到底相关的条件是怎么样。我可以很迅速的去了解说这个规则应该怎么样，甚至是我们的 compliance 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多元化学习时可以让你去对这个陌生的东西不会那么排除，
快速学习。
对，那其实这个的另外一个好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你对你的职业发展就不会那么大的限制，那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去做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然后来又到 IC 设计， IC 设计其实跟电子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又是完全不同的。
它等于是说它没有工厂嘛，
对，它没有工厂，它完全着重的就是你的 know how，
对对 对， 对，
你的设计，你的发想。那这一块其实跟我们之前带的又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完全之前可能带的部分会在于比较着重在于产品的那一块，可是到现在的这个部分，你就会去比较着重在于说你的技术，你的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不管是说授权，还是该怎么样去做经济，那就会牵涉到什么营业秘密，这个是不是我的核心价值，哪些东西我的专利布局该怎么做，该怎么走，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待过这么多产业，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在比如说有 Fab， 有 Fabulous， 有 Pharma，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不一样的点会因为企业本身的特性，你要去做
不同的，不一定是产业，光是每一间企业它的可能文化它就会造成大差异。
因为 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他的这个董事长或是负责人，他就有不同的思维
啊。
例如在于我们的可能 IC 设计产业里面，就是要快
啊，就是要快。
如果说你的设计是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是
的话，那也许好、哦，也许你的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有竞争力。可是，在 pharma 的领域又不是如此。你的药证从研发到最后拿到 license 也许要十年，
一个很长的周
期，很长的时间，所以他求的就不是快
啊，
而他求的是需要我数据上面我去做临床时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我想要的这个治疗效果或是预防效果、
嗯、
而他的 side effects 他的这个副作用到底有多大，我需要这些东西去辅佐让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看的点不一样，那我们企业法务要做的点又不一样，就会不一样、
嗯、
这个就是每一个企业它的负责人不同的background，你就有不同的习性要去适应这一块、
嗯、
那你就需要像一个比较，我觉得不像变形虫，可是你必须要保有自己一定的弹性，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在里面的角色，这很重要。
那比较快的，比如说像现在养殖比较快，跟之前可能药品的研发可能周期比较长，对于法务长这个角色来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影响的层面是在于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需要快速设计、哦、那有一些专业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你的法务长的角色可能就要跑在企业的前面、
啊、
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投入的时候，你就开始去说这个东西可行这个东西不可行、
啊、
我们举例来讲，十二寸晶圆可不可以去中国，或者说这个 IC 设计你可不可以去做授权，这个东西你可能都要比企业还要快去知道去做了解，那如果不懂的话你就快速去问，得到你要的答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情况。那如果是比较例如说在 pharma 比较长期的部分的话，你就要走得比较深、
哦、
那到底你去 compare 其他相同产业相同领域甚至相同药品的这些公司他们是怎么去做的、
嗯、
你要在比较上面的话去做一些比较琢磨。那最后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在于说，你的研究对象不一定是台湾公司，有可能是巴西，有可能是美国、
哦、
有可能是欧洲讲德文的国家，那你就需要怎么样快速在比较法学上面去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嗯、
那很现实的情况是你不可能无止境的去问德国律师问巴西律师，
因为很贵，
对，很贵而且这个东西也还没有真正碰到，所以可能会认为你为什么、
啊、前期研究而已，
所以那有时候你的比较法上面你就要去了解、啊、那我们投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临床，那我们这个合约上面跟别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
有没有什么点我们要去注意的，那你就可能要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先去把它弄得比较深一点，这跟我们一开始讲就会比较不一样
哦。所以在整个药品产业跟电子业的那个节奏会影响到这些，
我个人自己碰到的状况，我觉得节奏会比较不一样、
啊、
看的点也会不一样，
了解了解了解。那跟比如说杨志算是做比较消费性产品的、
嗯、
的应用嘛、
嗯嗯、
跟这一块也会有影响吗？比如说台达可能就是做以 adapter 为主嘛，
嗯，
那个就比较像是to B 的业务，
嗯嗯，
那这个节奏也会对于终端产品的销售对象也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节奏嘛？
我觉得会，而且会跟客户不管是 to B 还是 to C， 或者是你公司的规模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例如说，你公司规模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制定一些比较 standard 的一些产品，那大家就会跟着你的技术走，你就比较容易去制定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可是当你的规模如果没有到那么大，你必须去满足市场或者客户的需求或者是终端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出弹性，然后避免现在市场上既有的竞争者来去控诉说你的产品可能侵权，或者说你可能会有相对的垄断行为怎么样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看的不一样的点。
了解了解了解。好，那在林律师担任这么多公司的法务长的这个期间内，应该处理过蛮多很特别的任务，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比较特别的 case？
其实我们碰过很多很特别的案子，例如说是跨国的并购案件、
哦、跨国的并购，
那甚至是你也会去碰到相关的，例如是反垄断Antitrust 在美国的这个调查，
是
那也可能包括碰到相关国内、哦、不管是这个政府机关要求你去做一些说明，会有很多，其实每天几乎都会有不同性的一个挑战出现。那这个时候就会回归到说， 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你要怎么快速的去做出反应。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老板、董事长或者是说总经理就会问你说，那这件事情法务怎么
想，就临时丢一个问题，
对，那是不是可以赶快帮我们做一下这个结论？因为我要先听法务觉得行不行。
哦，
如果法务觉得不行，
评估可行性的第一步就是先问legal。
对，那如果说法务觉得不行，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往下走，啊，还是怎么做？好，例如这个东西，哦，我们要去做这个，不管是接下来的这个交易上面的架构，有很多东西可以走啊，对不对？有很多方式是以现金或是以债还是怎么样的方式，嗯，那我们去评估一下说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
但是先决条件是法律上是可行的。
对。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嗯，那这东西绝对不会让你有太久的时间。
那董事长比如说我们尽快，这个尽快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概念？
他会给您说我们希望越快越好，因为整个公司都在等你啊。
对对对 对。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要两个月，我们商机过了怎么办，是不是？绝对不可能会有两个月。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说很多情况，我们包括我们产品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包括去做相关的这个登记或者相关的说明，你要走得很前面去告诉我们相关的同仁可不可行。
嗯，
那这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晓得，所以我们的反应时间对势必要比别人快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企业里面现在很有挑战的一个地方。
哦，
对。
那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林律师现在可能一周日常大概会做哪些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法务的团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团队成员有没有跟你有一样的价值。
嗯，
我就说我们不可能每个事情都自己下去做，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负责去对外联系外部的律师，那等于说你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内部要怎么去做分工，大家去集合出来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同事里面会去把相关的专利跟法务的问题给研究好，那我的部分可能会去问一下我们外部律师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们做一个结合，那做一个快速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总结。那等于说这个部分其实分工角色上，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让对的人做对的事情，
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接到比如说刚才董事长就是说我们需要研究这个议题，你就赶快分下去，然后包括分给内部的同仁跟外部的律师，
对，
然后再汇总起来，
对对，去做研究，然后你初步去判断。那你不想要把时间给花太长，
嗯，
所以你会把焦点去锁定在我们就去讨论这个点就好，
嗯，
或是我们去讨论那个点就好，其他问题不要去发想，不要去开花。那至于为什么讨论这个点，那这就是法务长的功力啊。
嗯，
那这是法务长为什么我觉得就只要讨论这个点就好，那就是你的火候到哪里。
嗯，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纯熟的话，你会说那我们就把它给去研究，那整个时间就拉得很长。
嗯，
可是你要缩短时间的情况就是锁定几个焦点去做讨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嗯，这点重要。
对，那刚我们会前林律师提到说，其实现在晚上也要都跟需要跟美国那边做 counsel 嘛，就你的时区其实不是按照台湾我们朝九晚五这样走。
哦，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考量到台湾的规模经济，有时候你产品不一定是企业法务，包括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
嗯，
那产品设计出来之后，你的规模经济，你想要往外销，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道理。当你外销到别的国家是不同时区的时候，你要跟当地的这个律师或者当地的政府机关做个沟通时，那你的时间就要很有弹性，
就要配合他们的时间。
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常常是上下
刚好颠倒，
嗯，上下颠倒。那如果我们是供应商的角色，通常我们会去配合人家。
嗯，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比较稍微强势一点，人家或许会来配合我们。
嗯，
但等于说你的时间就是要很有弹性的去做一个，对对对。
那比如说在美国，现在有假设有一个诉讼案的话，也是要跟美国律师那边去做对接的。
做对接，要做对接。那如果说在德国那边也是，那对接第一个是时差的问题，第二个是语言当然是个问题，
嗯，
第三个还有文化上面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例如说，举例来讲，我们自己有碰过啊，在德国的时候，你帮员工盖了一个宿舍，然后政府机关有可能就跳出来说，为什么可以帮员工盖宿舍？这个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你用这个会间接的去降低员工的薪酬？
哦，
作为这个对价。可是你在台湾角文化角度里，这不是福利吗？
对对对，
这个不就是一个 benefit 吗？为什么有什么好讨论？可是你不同的文化就觉得，那你是不是用这个降低员工的这个
对劳权的保障？
劳权保障。所以其实不同文化， 我觉得这个在做跨国商务跟诉讼或者是法律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嗯，那像假设在其他国家发生诉讼，你需要去当地开庭吗？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去现场开庭。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套句专业的话，专业的东西就让专业的来。啊啊啊啊，有些地方，哦，例如像巴西，或者像菲律宾，好了，近一点的泰国，我们绝对不会有当地的律师强啊。我们不会有当地的律师强。那我们过去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可以帮助到他们，可是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价值是在于说提供我们认为可行的一些资料文件，跟告诉律师说本案我们的想法目标是怎么走。那你也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国家的法律，你要初步了解，否则你会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东西。毕竟不是每一些，就是说比较横平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懂，可是当你走到比较细的时候，文化上面的差异，比较法上面的不一致的时候，你也要去了解这一块，你才有办法去跟他沟通，希望说我们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当你做到这些点之后，你有没有亲自去出庭，我觉得就不是很重要。那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当跨国经营企业法务长的角色是什么？是从多国籍子公司的有效经营、竞争市场权利的有效运作，到跨国交易风险如何有效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法务的层面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比较 high level 的。
这个是很重要。那至于执行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让专业的人去帮我们做这个处理。
了解了解。那刚才我们录音前林律师有提到说，在美国现在专利跟制裁诉讼的比例是断崖式的下降，这一块
我个人碰到蛮惊讶的。应该是这么说好了，或许是别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但是我自己个人亲自碰到的情况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又比较下降的。那这个断崖式下降的原因在于说，一方面是因为营业秘密的这个兴起的部分，好，那这个会涉及到相关的这个举证责任的问题，还有相关的控诉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是在于说，专利诉讼有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所以我自己碰到这几年来，我觉得这个专利的诉讼确实是有比较减少的情况。第三个情况可能是跟疫情相关，你经济复苏之后，大家比较不愿意花那么多的诉讼费用，
是
在这个专利的这个里面去啊，里面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原因总结下来，我个人碰到的是会有比较少。那这是不是一个趋势？我觉得或许是，或许是。对，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观察这样的走向。
对，尤其现在人工智慧可能大家重视营业秘密，用营业秘密的方式来保护，比专利可能更有效。
是，营业秘密就是证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一块相对的来说会比较容易去着手去进行这一块。对，
了解了解。好，那最后能不能请林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提供一些您从您的职涯角度提供的职涯建议呢？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不管是法律系的学生，都大家都考上法律系的，有一定的这个水准。那考上律师的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实力都很好。那只是说，第一个，无论想走哪一条路，我觉得去企业里面去学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去过企业之后，或许你会对你的职业发展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不管说你以后要想要去律所，想要自己职业，或想要继续去深造，我觉得这个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是在于说，我觉得多元化的这个充实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永远保持
是不同的 domain。不懂领域知识，
就是永远保持学习力。那你不想要念法律，你就去念会计；不想念会计，你就去看个自然科学，去看一看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不晓得哪天你会碰到这一块。
对，
真的很无聊，说那你去看工程，搞不好哪天你突然切入工程法律的这么一块，也不一定。那再无聊一点，不然你就去看相关的艺术嘛。那现在 AI 艺术创作，它也是个很热门的议题。所以我的意思在于说，保持学习力。如果说你对法律有倦怠的时候，你去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
不一定要觉得说，这个可以派上什么用场，反正先学就对。
是没错。然后最后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外文的能力，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外文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你相对的一些资源会比较好取得。不管是你在国外，好，去研究国外的一些东西的文献的时候，甚至是你跟国外的人做朋友聊天， 哦，你想用 IG 上面聊天，你用这也很快。虽然说现在翻译软体也都有，可是
聊天就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外文能力在我们这个时间点，虽然有很多翻译软体，虽然有很多相关的工具，可是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对我们来说相对的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了解。
我曾经有碰过说，就是说比较在国际上面比较知名的一个企业家哈，来到台湾，那他对台湾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期许是希望，也是希望说，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不管在科技产业，
对，
或者在这个制造产业，是生技的产业部分，都是一个 leading 的角色，
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竞争力。
那甚至我们的会计师，很多会计也都很有跟世界维持一定的运作。
是，
那我们的法律的部分，他也期许我们可以好。就是跟大家一起走上世界的这个潮流去做一个，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他们也不懂。
对，
回到头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AI 创作的这一块，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一锤定音的一个效果出来。那科技法律它会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是
更多的价值就会有更多的法律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做一个破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企业家他也希望台湾的这些法律人才可以去跟上这个潮流，那大家一起在往下走，对这个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律师，然后
谢谢您 Barry，
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 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